孙子兵法第十一篇九地篇。我们在说九变篇的时候，我们说过这个九啊是个虚数。其实啊，关于这种地形并非九种，只不过呢，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列举出九类最为典型的地理状况。比方说有散地、轻地、征地、交地、渠地、重地、匹地、围地和死地。什么意思呢？比方说在本国交战，在本国境内开始作战，这个地区叫散地，进入敌国不远，容易回来，没有孤军深入，这叫轻地，轻重的轻。这个地方我方得到有利，敌人得到也有利，这个地方叫征地。什么叫交地？我军可以去，敌人也可以来，这个叫交地。渠地是指同几个诸侯国相毗邻，谁先到达就会赢得诸侯列国的援助，叫渠地。深入敌国腹地，背靠敌人众多城池，叫重地。山林险阻，水网沼泽，这一类地区啊难以通行，叫匹地。倘乎进军道路狭窄，退兵的道路较远，敌人可以以少量的兵力攻击我多数兵力，这个地方叫围地。迅速的奋战就能够生存，不玩命就得死，就得全军覆灭，这个地方叫死地。所以啊，处于散地不宜作战，处于轻地不宜停留，遇上征地不宜强攻，遇上交地不要断绝联系，进入渠地就应该结交诸侯，深入重地就应该掠夺粮草，遇到匹地必须迅速离开，陷入围地就应该设法脱险，处于死地就应该力战求生。作为将帅，不能不认真考虑九种地形的应变处置，攻防进退的利害得失，以及全军上下的心理状况。当士兵的一般都这么想，陷入包围就得玩命抵抗，形势威逼就得拼死战斗，身处绝境就会听从指挥。还有一种说法说，这个士兵啊，你把他放到危地，他能够转危为安，使士卒呢陷于死地才能够起死回生，军队陷入绝境才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。这就是所谓的投之亡地然后存，陷之死地然后生，也是我们平常所讲的置之死地而后生，这是一个道理。关于这一篇九地篇，在历史上也有一个典型的故事，这就是李肃雪夜袭蔡州。这件事儿发生在大唐安史之乱之后，国家开始从鼎盛走向衰弱，各地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，各地节度使割据一方，独揽军政财政大权，营造自己的小王国，并且和朝廷分庭抗礼。藩镇割据势力的发展进一步也削弱了大唐的统治。大唐为了维护统一局面，恢复中央集权，于是开始削藩。公元807年，唐宪宗顺利地平定了西川、镇海、下绥三镇的叛乱，开始向淮西、承德割据势力讨伐。这个李肃奇袭蔡州，就是大唐军平定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典型战例。在这场战斗当中，李肃对于士兵屡战屡败产生的厌战心理， 制定了利用险峻的地形、恶劣的天气袭击敌人的策略，以此稳定士兵的情绪，最后坚定他们殊死作战的决心，一举取胜。这故事发生在元和九年，也就是公元814年，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死了，儿子吴元济世袭之位，接替节度使。吴元济一当这官儿，和他爹截然不同，怎么呢？与大唐朝划清界限。非但如此，而且在周围的四县开始烧杀掠夺。这消息很快传到唐宪宗这儿，唐宪宗决定对他率先用兵讨伐，朝廷调集军队打四面开始进攻淮西。南北两方面军队啊，都有所进展，唯独东西两路被淮西军给打败了。在公元815到816这两年期间里啊，朝廷多次派兵更换主将，也没有取得个胜利。这两路军呢，屡战屡败，谁当大帅都打不赢，换了一个又一个，是换了一个又一个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李肃当上了东西两路军的大帅，主要负责西路军。这西路军的士气最为低落，打败仗打最多的就西路军。公元817年正月，李肃到达了这个蔡州，当时唐军士气低落，所有的士兵啊，一听打仗脑仁都疼，不敢打，打不起。李肃上任之后，把这些当官的都给召集在一起了，就跟他们讲说，现在当今天子啊，为什么选我李肃来呀、啊？有原因，因为我这个人呢，内向懦弱，优柔寡断啊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万岁爷说的，说我能够忍受战败之耻，其他那些主帅为什么待不了啊？刚强，宁折不弯，我必须得赢，赢不了受不了，我不是那样。对我来说，打不打赢无所谓，我是来安抚你们的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能行则进，不行则退，安稳人心。这些当官的回去再跟士兵讲，士兵这心呢略微有点放下来了。李肃就针对官兵的这种心理状况进行了许多安定军心的工作，而且亲自慰问一些士卒，抚慰一些伤员病员，怎么样啊？家里大小如何呀？家里是不是有人惦记啊？寄点钱呢？当地啊，战争频繁，大批老百姓逃往他乡，李肃呢又派人安抚当地百姓，派军队保护他们。在军中，这李肃也不拿当官的架子，不像有些人一当官之后说话拉长音，不那样，没架子啊，跟这些士兵一样，也不强调军政的这些严整。他的这些行动，一方面安抚士兵，另一方面也给敌人做以假象，麻痹吴元济。吴元济这面也有探子，间谍人员那时候也有，很快向吴元济汇报了。吴元济一听，嘿，唐宪宗啊，你真是活到头了，看来真该江山我坐，你派个李肃来，窝囊废呀、就这样的还想打败我，痴人说梦啊，放松警惕。再说李肃这边，士兵情绪稍微一稳定，着手修补器械，训练军队，提高战斗力，并且制定了优待俘获降军家属的策略，在先后俘获吴元济手下的官员将领，对于这些人予以信任，并且委以官职，什么丁世良啊、吴秀林呐、李佑啊，选拔录用。我呀，对于你们过去的事儿既往不咎， 按才录用，你做监军，你做先锋，你做偏将，委以官职。这些人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。同年五月，李肃攻占了蔡州的一些外围要点，把周围的一些小城给拿下来了，切断了蔡州与附近深州和光州的联系。26号，李肃派兵攻打朗山，淮西军前来救援，唐军呢遭到了内外夹击，结果是大败而回，又失败了。手下这些大将刚燃起点热乎劲儿，又给浇灭了，一个个有如撒气的皮球一样，都提不起来了。但是这个李肃并不这么想，也并不气馁，就跟大家伙说，说如果我们百战百胜，打一仗胜一仗，敌人必定戒备心强，我们这回输了反而是件好事，正可以麻痹敌人，为我们以后取胜奠定基础。大伙儿心说，这玩意儿是那么回事吗？能这样吗？得了，人家说了，按人的办吧。就见李肃招募3000敢死队，早晚训练，增强军队实力，哎，一点没有打败的迹象。9月份的时候，李肃经过周密准备，率军出其不意，攻占了关防的外城，淮西军数千人被歼，其余的人退到内城坚守。李肃一看，命令所有部队撤退，走，诱敌深入。淮西军自然不肯放弃，500骑兵紧随其后啊。这些兵丁一听，什么？来骑兵追来了，每次我们都是打不过这骑兵，这可怎么办？就见李肃一脸的威严，说敢有后退者杀无赦，给我迎头痛击打。命令这些人调转矛头开始杀回去。李肃说的清楚，说如果现在不取城，敌人就会分而取之，把兵力分散，所以啊，现在骚扰一下敌人，能取这城咱们就取，取不上这城赶紧回来。结果呢，打不下来，降将李佑向李肃建议说，将军呐，蔡州的精兵都在回曲及周围据守，这个蔡州城都是老弱残兵啊，倘乎啊，我们可以直抵蔡州城外，就会使吴元济呀丧失信心，一听到叛军的消息，吴元济呀就会被擒呐，咱用声势来打败他。同年10月，李肃见袭击蔡州的条件已经成熟，开始做了部署。这回一反常态，命令随州的刺史叫史弥镇守文成帐，命令降将李煜、李忠义率3000骑兵作为先锋，自己领3000人为中军，李进城领3000人为后军，奇袭蔡州。为了严守秘密，军队打出发的时候，李肃啊并没有告诉这些人去哪儿，就是告诉他们往东进。这一天呢，哈，天气啊烟云密布，大冬天没走一会儿，雨雪交加。刚走60里，到达一个地方叫张家村。这个地方李肃一看，率军把他给我拿下来。这地方有1000来人，很顺利的都给包圆了，把这张家村给拿下来了，暂时啊作为临时的指挥部，吃了点干粮做以休整，留下500人截断桥梁，防止啊回曲方面援军来回救蔡阳，留下500人警戒狼山方面，剩下冒着雪继续向东前进。这些士兵都纳闷儿，心说咱要去哪儿啊？将军，咱今天晚上打哪儿啊？您能给咱告诉明白一点吧？大家都蒙门啊。 李素一乐，打哪儿啊？我们去蔡州城捉拿吴元济啊！哎呦，将军，这不是以卵击石吗？我们这点人，就这种天气去捉拿吴元济，这不扯呢吗？你看看，那旗杆也折了，不少的马匹都给冻死了。你再看我们士兵，东倒西歪，这怎么行？再说咱走这条道也太险了。好像从来没人走过吧，这怎么能行啊？纷纷持反对意见。李素一看，把宝剑拽出来，宣布命令，说现在必须全军呢，在这种情况下以死相拼。我们要不前进，不打败吴元济，我们大家呀都得是死路一条。与其那样，不如现在我一宝剑把你杀了，免得你灵受罪。大伙儿一听将军说的不无道理，现在这个地方再想往回走，走不回去了，也没那个精力，没那个实力。为今之计只有一条路，只能前进，不能后退，必须拿下吴元济，我们才能活。你别看风大雪也大，这些人冻得脸通红啊，手脚没地方放，但是这心里像一团火烧一样，这玩意儿精神支柱太重要了。就这样，军队继续前进70里，赶到蔡州城。再说这个吴元济，做梦也没想到这李素能在风雪之夜奇袭蔡州城，所以这淮西军呢毫无防备。就这样，李素很快进了蔡州城，占领了要地。等吴元济明白过来的时候，为时已晚，都不知道李素怎么来的啊，到城外了，这还了得？再想组织人马没那时间了，慌忙的登上城头开始抵抗。这些人是临时的组织这些官兵啊，有些人还在营房里睡觉呢，裤子还没提上呢。反之，李素这面一个个都憋着一股火，都咬着牙打下吴元济，所以这一打很快打进内城。吴元济一看大势已去，想跑，身旁有两个降将，心说你别跑了，你要跑连我们都得完，把吴元济绳捆索绑献给了李素。结果这场战斗是大获全胜。你看，李素奇袭蔡州取胜，也正是把士兵置于危地，置于死地，这种情况下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。这就是这一篇所讲的置之死地而后生。